当基督精兵，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意味着什么？我看过一个美国陆战军的征兵广告，里面有许多的年轻人这样庄严的宣告：我将完成使命，我将遵守命令，我要严格的训练自己，我要听指挥，我要保护我自己的战友，我要做勇敢的人。最后大家一起说，我们都是美国的军人。今天我们做基督的精兵，我们的士气不能比他们低，我们是耶和华大军，我们是一群不分种族、不分时代、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语言的一群的大军。基督的军兵有一种特质，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军人所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元帅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同的征战，他已经为我们取得了胜利。哥哥，他的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让我们看到荣耀的胜利。我们是靠主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也是耶和华大军中的军人。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荣耀的使命跟身份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经文的重点就是第一节的经文，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注意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因为、两个所以。一个因为、两个所以。第十二节经文，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第十三节经文，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十四节经文，所以要站稳了。第一个因为告诉我们做刚强人，靠着主做刚强人的原因，两个所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站稳了要做什么呢？答案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今天我们的正道首先要从穿戴属灵的军装开始，因为任何从军的人要学习穿戴军装，要学习使用各样的武器。在我们这个正道大纲当中，我将从第三点开始，然后再回到第一点。基督精兵要全副武装，这是14到17节的经文。基督精兵要全副武装自己。14到17节的经文描述了神赐给我们的六件属灵的军装，六件：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六件兵器有五件是防御性的，一件是攻击性的。基督精兵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戴的意思是就是防卫保护的意思。第一件就是真理的带子，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举重运动员和搬家的工人很多时候需要宽宽的皮带把自己的腰拴紧束腰，当他们束腰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腹腔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使我们的腰围减小，所以当我们在举重物的时候，你的腰部就向外去扩张，支持腰部的肌肉，使我们可以有力量把一个非常重的重物举起来。没有腰带的话我们就举不动，腰带不结实的话甚至会崩断。真理是我们灵命的腰带，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越深，对真理的理解越深刻透彻，记得也越牢，我们产生的灵命的力量也越大。真理的腰带要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全面的认识神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的腰带轻轻的一用力就会断掉。第一，我们要学习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这是非常重要的。系统神学一般分为九大类，有启示论、神论、人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有末世论、天使论。我们成人主日学今年秋天以后就要进入系统神学的范围。系统神学不仅是牧师传道人需要学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学习系统神学。以弗所书中实际上有许多系统神学的内容，从一开始讲到神论，就是我们的父神，讲到基督救恩论，讲到人论，我们人的败坏，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讲到教会论，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怎样持有两个彼此为敌的群体成为一体， 讲到教会论、教会生活，讲到天使论，第六章里面实际上属灵的征战是属于天使论的范畴。第二，我们要学习基督教的教义史，就叫 Christian Dogmatic。 教义跟教义史是研究在基督教历史当中重要的神学问题，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救赎的范畴。有人说基督所付的罪债是给魔鬼的，神以魔鬼讨价还价，然后把我们的灵魂从魔鬼里面救出来，这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基督的救赎是付给公义的天父的，不是付给魔鬼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跟教义史，知道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第三，我们要学习护教学 Apologetic。 这是护教学，是让我们学习怎样有智慧的把圣经的真理跟别人分享。所以这是真理的三股绳子，系统神学、教义史、护教学，这三股绳子合起来的时候可以塑形我们，要给我们力量。公义的护心镜是指耶稣基督的公义，这个大家都知道。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主耶稣的义来覆盖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公义，这叫因信称义。公义的护心镜就是护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我们胸腔之中。心呢是指我们的生命所在，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都是从心所发出的。一个不义的心思就是从心所产生的，因而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公义来覆盖我们，来保守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要时刻警醒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公义护心经的意思。当我们心思游荡的时候，当我们想入非非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停止，知道我们要离开他公义的护心镜了。另外，我们做基督徒，做尤其做领袖的，我们要能够严于待己，也要恩典待人。很多时候我们做领袖的是严于待人，恩典待己，正好反过来。公义的护心镜首先让我们严于待己，恩典待人，但是不向罪妥协，这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件，我们看福音的鞋子。鞋子这个词实际上应该翻为脚踪，不是鞋子，翻成脚踪足迹。这与罗马书十章十五节的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的脚踪是同一个字。但是如果翻译成脚踪的话，就跟六件兵器我们的服装就不配了，所以所有的中文翻译本都翻成鞋子。但是翻成鞋子有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信仰是踩在脚下的，是可以替换的，会变旧的。所以也许基督徒不传福音是因为福音是鞋子，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翻译成脚踪，从脚踪来看的话，就会超越这样的想法。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开车、我们坐飞机、坐火车，都是报福音传喜信的路，都是祝福人的路。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卫斯理一生骑马来传福音，他的脚踪实际上可以说是马踪，所骑的马所过的路程据估计一生有25万英里，就是相当于从渥太华到北京的来回路程有20个往返，就20次骑的马。如果每年一次的话，你20岁开始，等你完成以后你就40岁了。300多年前骑马走这么远的路是非常难想象的。约翰威斯理一般一天要讲3次道，我一个星期才讲一次，他一天要讲3次道，有的时候讲完没有吃的，就在野地里面摘树上的野果子吃。他的脚踪是真正福音的脚踪，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他是一个脚踪无比佳美的人。这样看来，我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福音是第一使命，其他的事情是次要的。你到沙布斯买奶，第一使命是看里面有没有福音对象，神有没有我们感动在里面能够看到福音的对象。前两星期复活节的时候，我去加拿大的 TD 银行存钱，然后存钱的时候，那个出纳员才20多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热情就跟我对话啊，要引起对话。她说啊，你好你好，复活节快乐。她说复活节你去哪里了，有没有去找彩色的鸡蛋，就是 egg hunt。 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开始对话了，我说你知道吗，实际上复活节的意义，真正意义不是寻找彩色的鸡蛋， 而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哦，我知道 I know。 我说，你也去教会吗？我开始对话了。他说是，他说，我也去教会。我说你去什么教会？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发现渥太华很多西人是信天主教。我说你在哪里聚会？他支吾两下，他说有的时候在这儿，有的时候在那儿，在这个城里面一个很大的圣保罗教堂。我说你去那个地方，你喜欢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想了，翻翻眼睛，他说我喜欢听他们的赞美诗啊，唱诗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要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家里有圣经吗？又摇摇头，有。他们最后说谢谢你，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李世全牧师昨天晚上讲，他说他坐飞机的时候，大家去的时候也知道，他说有的时候要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样跟别人对话，拿着一杯水，然后飞机一起飞的时候，就是倒在别人的身上，就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开始一段的对话。我们脚步所到之处，要这样的建立福音的对话。李牧师昨天晚上也特别讲到，中国人当中有这样的传说，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凡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他说我们要这样说，凡有太阳的地方就要有华人为传福音流汗，凡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基督徒为灵魂的失散流泪，对不对？所以我们脚踪所到之处都要第一以福音为主，其次是我们该做的其他的事情。200年前西人到我们中国去传福音，我们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我们的祖先都信了，我们家已经是第五代基督徒了。但是200多年后我们看到西方已经极其的败落，当时宣教士他们子孙在西方已经不信神了。我们今天这些华人来到西方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就在这里工作挣钱享受，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神把我们今天放在这里，不是仅仅的让我们到北美来寻求美好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北美信主，我们被托付一个极大的福音的使命。主耶稣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到北美来，如果你在北美信主，我在北美信主，我是在美国信的，我们蒙受了一个极大的使命。我们的脚步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城市，每到一家的时候，每到一个商店里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去分享福音。像中国人，像我们的华人，我们欠两种债，一种就是欠西人的债，因为他们的祖先到中国去传福音，是我们的祖辈蒙福，我们欠他们的债，他们的子孙现在不信，我们欠他们的债。第二，我们欠自己华人的债，为我们的华人因福音的缘故去流汗去流泪。另外我刚才讲到这六件兵器当中有只有一件是进攻性的，实际上我仔细思想，福音的脚踪不是防御性的，是进攻性的。当我们去行走的时候，每天行走的时候就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我们不能消极，我们不能防守。福音是出去的，我们不出去就死在家里面了。第三，信德的盾牌，信德就是信心 faith。16节经文讲，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从前罗马帝国士兵打仗的时候，他们把火药站在那个箭头上，然后点燃以后射出去，因为箭头上的火药很多，所以在空气当中快速寻找的时候，越走越着得越旺，越走越旺，射到人心中的时候就把人烧死。中国人首先发明火药，但是西方人发明火箭，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极有杀伤力的武器。当时罗马军队的盾牌有两种，一种是小型的拿在手上的，甚至捆在我们手臂上，但近战的时候刀剑相交的时候用这种小型的盾牌来抵挡。另外一种盾牌是大的盾牌，所有的一排军人连起来手挽手拿着盾牌一起向前走。所以当这个火箭射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需要大的箭牌从头到脚把我们覆盖起来，所以它火箭不管怎么射，我们还戴着头盔就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形成一座不可攻破的防火墙。撒旦的火箭是什么呢？首先是硬件，硬件就是大 逼迫，政府的逼迫、迫害、杀害。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大逼迫来临的时候，首先政府要求基督徒放弃信仰。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有到30%的基督徒就真的放弃了信仰，剩下真正留下的就要受到极大的逼迫。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现在从来没有遭到过任何的逼迫。实际上做基督徒从历史历代开始，从犹太人开始，从主耶稣时代开始，从我们自己的主开始，都是受逼迫的，没有不受逼迫的。我们在教会，我们今天在北美国加拿大，从来没有受到过政府的逼迫。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群人，但是在没有逼迫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成为很软弱的一群人。撒旦的第二种箭就是软箭，诱惑，对神的怀疑，比如说有神吗？神还要我吗？神还爱我吗？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还来教会？自我怜悯啊，我真是苦啊，就是没人理解我，没人管我了。享受、骄傲，这都是撒旦魔鬼的软件，他用这些方式来破坏我们的信心。撒旦的硬件、软件都是要攻破我们的信心，都是要攻破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不再信主了，我们的心就可以被他所控制。磨难的日子是在主再来之前的大灾难。基督再来之前，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所有的教会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逼迫，甚至在北美、在美国、加拿大也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对基督的信息有任何的破口，恶者的火箭就会击中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系统神学，要学习教义史、教义学，要学习护教学，让我们从头到脚覆盖起来。我们要经常检查自己的信心盾牌到底有多大，有没有漏洞。第四件就是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是指主耶稣的真理，用他的真理来保护、来规范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头所产生的。该想的到底是什么？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4:8，这是我们该思想的。最后一件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God's word。 这里神的道与前面真理的袋子、神的话有所不同，有所不同。神的道，这里讲神的道是圣经当中特别的一些话语，前面讲真理的袋子是神的话，是系统的所有的话语。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所用的经文，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神的道。我们过去几年当中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段背诵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得多少。每个基督徒要至少会背30到50节经文，我们手中才有一把剑。我们会背的经文越多，理解掌握的越多，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剑法的剑法才会越灵，我们才能够击杀敌人。如果我们背的经文非常少，我们的手中的剑就非常的短，甚至没有剑，我们很容易失败。从现在开始到年底还有可能30多个星期，我们如果每一个星期背一节经文，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就越来越熟练。神赐给我们的6件军装是全副的军装，注意这里说全副的。上个星期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他的车子被人洗劫了，在 Barhaven， 因为他的车门有一个门没锁好，小偷就从那个门进去，不管他其他3个门锁得好好的都没有用，所以他的车被洗劫。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人出问题的时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不可救药，无法收拾，就是因为从一点小事开始，他有了破口，给撒旦魔鬼留了机会。有人的心喜欢情欲的东西，爱上互联网，看了耶稣基督公义的护心镜，恶者的火箭立刻击中他。尽管你有真理的袋子束腰，你知道系统神学，尽管你戴着救恩的头盔，甚至拿着圣灵的宝剑，但是那个时候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你已经被击中了，你的心被击中了。基督的精兵要全副的武装自己，这6件兵器我们要全部的穿在身上，不能有任何的疏忽。现在我们要回到第一点来看，今天 穿上兵器以后要做的事情。第一点，基督的精兵要慎思明辨，十一节经文要慎思明辨，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经文讲，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特别注意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魔鬼的诡计首先从世界的国家开始，政府、政府的首脑从他们身上开始。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政权、政府的首脑都受天空属灵恶魔的控制，通过什么呢？通过传统，通过社会习俗，通过算命，通过看手相，通过观察天象，通过各种拜偶像的形式。前阵马航370号失踪，美国就有一些算卦的人说他没有坠毁，他是被劫持了。美国前总统里根，他的太太南希是一个经常算卦看天象，他算卦看手相看天象后面都有邪灵的控制。日本为例，中日关系一直不好，前一阵搞钓鱼岛事件，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有一种民族的情绪在里面。日本这个国家呢，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比我们民族的问题严重的多。这个国家一直被认为是福音的硬土，一直极其的迫害基督徒。日本基督徒的比例不到1%，包括天主教在内都不到1%，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日本的国旗是什么？太阳旗，意思就是太阳就是他们的神。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在神道教中，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照就是太阳的意思啊，天照就是太阳大神。日本天皇登基典礼的时候，有相当复杂的神道教的仪式，天皇要经过仔细的沐浴洗澡，全身穿着白色的礼服，他们神道教祭司的礼服，在半夜的时候进入一间特别的小屋子，那个屋子里面呢什么也没有，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张床。这象征什么呢？这一位新上任的天皇与太阳神的关系，两者在仪式上就成为一体。天皇的登基仪式实际上就是邀请灵界的邪恶势力来掌管他们。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福音非常的繁荣，就是在二战以后，当时他们的天皇裕仁因为发动世界大战嘛，所以他战败以后要接受审判，德国许多的将领都受了审判，但是他跟美国达成协议，他从天皇的位置上下来，放弃天皇的位置，承认自己不做天皇了，从政界出来，所以他没有受到审判。这个裕仁啊，裕仁天皇，因着这个原因，麦克阿瑟将军利用这个机会差遣了几千名宣教士进入日本，在日本进传福音，结果日本大概有7年到10年福音兴旺的时段。但是后来日本又慢慢的就沉沦下去，我们里面看到政府天皇的关系，直到1989年裕仁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明仁又上台，他又进行天皇的典礼的仪式，又开始了。前一阵在日本的2013年，在日本的一个集会上面，他们的首相叫安倍，在一次开会上面公开就喊天皇万岁。你们知道事情吗？中国很多人不满啊，这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实际上这个事情严重的多，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当喊天皇万岁的时候，日本人又把明仁作为神的时候，他们又把自己置身于天宫恶者的控制之下。如果我们不学习属灵的分辨，不学习识别诸灵，昨天晚上李牧师讲基督徒特别要需要学习诸灵，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撒旦魔鬼的作为。今天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海地、新加坡、台湾，甚至现在的中国都有严重的拜偶像的行为。据报道，中国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都拜偶像，相信相面、求签等迷信活动。这些后面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被空中邪恶的掌权者所控制。第二，撒旦势力除了体现在世界的政府当中以外，其实还体现在当今的潮流文化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书5:16这样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爱惜的意思是赎回，挽回的意思。神救赎我们不是要仅仅救赎我们的灵魂，而且包括我们的时间。光阴这个字不是仅指一段时间，而是指机会。一个人如果以滴答滴答的钟表来计算自己的生命，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因为还想还有明天，还有后天，我可以活80岁90岁。但是如果你觉得时间是机会的话，你就会很小心很珍惜，因为人生如可能有一两次机会足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现今的时代邪恶，邪恶在什么地方？就是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时间，这是撒旦的诡计。当今世界文化最大的特点，大家说是什么？我说是看，看的文化。夏娃起初被引诱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吃，智慧果可以吃，其次好看，其次好看。吃的文化虽然重要，但是吃有限，人的肚子就那么小，吃饱了你就没事做了。但是看是无限的，人可以看而废寝忘食，所以看的文化超过了吃的文化。互联网现在如此的盛行，如此的诱人，就是利用了人看的欲望。我们看滚动新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新闻图片组图，人看幻想小说。撒旦的诡计就是利用一些时尚的时髦的风俗来浪费，来消耗我们宝贵的生命。近几年在北美有一本书，在西方的女性当中特别的出名，甚至基督徒的姐妹都去看。这本书叫做格雷的50道阴影 50 Shades of Grey。 这本书描写了一种十分暧昧的男女关系，很明显的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男主人公的名字是 Christian， 他的妈妈的名字呢叫 Grace，对，相当别有用心的。 Christian 实际上是指基督徒， Grace 就是指神的恩典。作者呢是一个英国的女作家，她的妈妈来自智利南美，父亲来自爱尔兰。我去看了她的网站，她的网站的底全部是黑色的。为了知道今天当今的文化动态，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看，但是我看是在分析，不是在享受，不是在消遣。当今文化中有很多撒旦魔鬼的作为，对我们的子女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当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中了箭的话，中了毒的时候就晚了。最近有两个基督徒已经写了一本书来回击抨击这本书《格雷的50道阴影》，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撒旦的第三个诡计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罪性来攻击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要脱去救人的生命，比如说说话的问题，4章25节29节5章4节，许许多多说话的问题，情绪的问题，4章26节31节，行为的问题，5章8节5章15节，心思意念的问题，5章5节，拜偶像的问题，这都是我们救人的生命。我们一生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今天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要慎思明辨撒旦的这些诡计。如何分辨呢？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圣经，研究圣经中的社会学。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系统的研究，比如说挪亚当时的社会，大洪水时代的社会，比如说亚伯拉罕的社会，当时索多玛俄摩拉的社会，所罗门的社会，耶稣时代的社会，使徒行传时期的社会。这些社会当中我们会看到当时的风俗怎样变迁，怎样变化。你会看到撒旦一贯的作为，怎样迷惑人心。基督的精兵要学习慎思明辨，要从圣经的真理当中看到撒旦魔鬼的作为。第二点，基督精兵要得胜有余。13节经文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要拿的兵器有几件？那是穿的，穿4件，拿2件。所以你们注意到11节经文要穿，13节经文要拿，这是不一样的。要拿信德的盾牌左手，圣灵的宝剑在右手，这是2件我们需要拿的兵器。这样我们就能守也能攻，才能够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也就是得胜有余的意思。基督的精兵不仅仅要得胜，而且要得胜有余。我前面讲过如何让主耶稣的公义的盾牌来保护我们， 让我们不受撒旦魔鬼的攻击，这是防守。但是我们更加要主动的出击。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不被攻击就行，我们在家好好的行，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就行，我们不需要传福音。这是也许仅仅的得胜，我们还没有鱼。有鱼不是有吃的那个鱼，有鱼是要主动的出击。我要宣告神的话语，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得胜有余的操练。得胜有余是主动出击的。我早晨灵修的时候出去走到没有人的地方，我前年跟我们教会的弟兄也出去做这样的灵修，我站在那里大声的宣告神的话语，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一个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个宣告。作为传道人，我经常鼓励自己，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这是保罗的宣告。得胜有余的人通过宣告可以战胜邪恶的势力。因为我要传福音，我也用英文宣告，我鼓励你们不但要用中文宣告，用英文宣告。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应许的宣告。当我们面对诱惑、攻击、误解、逼迫、疾病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这样的宣告，这些挑战就会远离我们。你怎么知道是得胜有余的人？这个桌子假设讲可以承受1000斤的压力，我怎么压，怎么去做，我们所有人上来他不会倒下去，对吧？这是得胜有余的概念。我打一下他不会坏，我使劲打，两个手打也不坏，这是他挺住了一个压力，而且我知道他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得胜有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抵抗、抵制、承受任何的挑战，而不会被压垮。这是得胜有余的意思。基督徒所有的遭遇都是为了塑造、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抗压，像这个桌子一样，可以承受1000斤的压力、2000斤的压力。这个桌子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人的灵命，我们承受的压力可以是无限的。神就要是通过我们生命中种种的挑战，也许是一个疾病，来建造我们内部生命的承受力。当我们在家里面彼此相处的时候，如果太太讲丈夫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回应就能够检查你是不是得胜有余的人。如果批评你的时候眉头皱起来，不高兴了，脸绷起来了，或者开始回应，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得胜有余的人。所以我们有的人太太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对吧？讲这样的话你是说不得的人，这是不是得胜有余的表现。得胜有余的意思就是要首先要得胜，你正要发脾气，正要回应他的，忍下来得胜了，下一次再讲，你又开始讲，你说为什么不洗碗，这是有余，这是不但得胜还是有余。但是太太也一样，对吧？先生讲的时候也要虚心，不要立刻去回应，我们要得胜有余，双方彼此顺服。1904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美国的选手叫一个叫 Thomas Hicks， 他在跑马拉松最后冲向终点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勉强通过终点得了冠军，但是立刻瘫倒在地上被送去抢救，差一点丧命。这是得胜，但是没有余，仅仅得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能仅仅得胜，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教会敬拜，在教会做一些服事，仅仅满足于在家早晨有5分钟的读经祷告，我们今天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不叫得胜有余。2008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肯尼亚 Samuel 王哲儒，他 他跑马拉松，他跑一半的时候，一个小时三分钟，跑到终点的时候，下一半的时候，他是两个小时零六分钟，几乎速度没有减。一个小时零三分到两个小时零六分，一半一半，以稳定恒序的速度一直在跑。我记得跑入北京体育场的时候，全场的人欢呼起来啊，轻快的有力的脚步跑进去以后，不但没有倒下来，还背着他们肯尼亚的国旗跑几圈，这叫得胜有余。保罗说，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是得胜有余的概念形象。得胜有余的人是那些坚持读经、不断的祷告、坚持聚会、忠心服侍、宣告神的话语、坚守信仰、不断成长的人。最后一点，基督经文要常常祷告，十八到二十节，基督经文要随时随地警醒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所以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祷告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保罗把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军装与祷告联系起来，这是我们也许很少想到的。我们祷告是在征战当中祷告吗？是穿军服在祷告吗？很少，没有军装我们就无法征战。我给大家三个祷告的建议，就是每天早晨要穿属灵的军装，意思就是我们要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祷告经文来祷告，六件兵器服装一定要穿起来，每天早晨都要。你如果不小心，有一次我跟我的两个女儿早晨在数算的时候少了一件信德的盾牌，忘了，找了一件，最后去看圣经，哦，信德的盾牌没有了，哦，我很害怕，我说啊，没有盾牌还行，那火箭的话一过来我就倒下去了。所以每一天要数算，要穿戴我们属灵的军装，为属灵的征战祷告。第二，要操练五个指头的祷告啊，五个指头，大拇指是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朋友，食指是那些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甚至是批评我们的人，是什么？一般指责人的是这样的。中指呢是做领袖的，啊，做头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包括我们做牧师、传道人，要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的中指。无名指呢是那些软弱的、孤独的、痛苦的、有需要的软弱的肢体，要为这些人祷告。无名指，他们是无名的人。小拇指最后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祷告，把自己放在最后。所以大拇指是我们亲人朋友，食指是那些教导我们甚至批评我们的人，中指是那些做领袖的，无名指是那些需要关心关怀有需要的人，小拇指是我们自己。这是五个指头的祷告，我们可以去操练。最后要在一起祷告，保罗希望以弗所的圣徒为他祈求。为他祈求什么呢？当时保罗已经在监狱里面了，不是要让我出来，而且要在监狱里面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他为福音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我们要彼此一起祷告，为福音祷告。我再次强调祷告会的重要性，能够走在一起祷告，首先就是一个属灵的得胜。下星期三又是我们国语联合祷告会的时间，七点半，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听说韩国基督徒的祷告会是这样的，他们一个星期有好几次祷告会，韩国的福音如此兴旺，跟他们的祷告分不开。他们的祷告会往往从牧师的教导开始，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教导，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然后就是见证分享。你们知道见证分享多长时间？三个小时，所以这是五个小时。见证分享什么呢？就是众弟兄姐妹分享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奇妙的作为，大能的作为。要分享，你没有分享你就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传福音。李世贤牧师讲福音与见证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把它结合起来。三个小时分享以后彼此激励鼓励，最后是祷告，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 天就亮了，然后他们喜乐的唱着歌去上班了。这是韩国的教会啊，韩国的祷告会。韩国为什么复兴？为什么派许许多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建立教会？他们是这样祷告。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基督的精兵要慎思明辨，基督的精兵要得胜有余，基督的精兵要全副武装，最后基督的精兵要常常祷告。去年年底，渥太华一间华人教会英文牧师，他在中国城附近车子出了问题，他就把车子停下来到旁边的邻居家里面去借用电话打电话。进到那家里面打电话的时候，那个邻居就向他询问教会的情况，尤其是沃轩还有华基。然后这个牧师在这个家里面墙上看到各种可怕的魔鬼的画像，魔鬼的图像。然后他打完电话立刻就出来了。事后他知道这一家是拜撒旦的，是撒旦教。他为什么要询问教会？为什么对教会关心？是要为教会祷告吗？他们也固定聚会，显然他询问教会是别有用心的。今天我们教会要扩堂，我们要发展，要进入社区，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洞察力、鉴别力来看，以国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事工，来看社区。有人对我说，中国城这些年来，这些几十年来越来越荒凉。也有人说啊，现在的郊区很繁荣，我们要到那里去建立教会。我们要学习分辨诸灵的声音。其实哪一个地方荒凉，哪一个地方兴旺，不是表面的现象，不是眼睛所看到的。非洲很落后，美国看上去很繁荣，中国也很繁荣，哪个地方更好？实际上没有福音，不认识福音，都是不好的。人都需要基督，这是从属灵的鉴别力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来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没有基督，不认识基督，任何地方都是荒凉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通过以弗所书再次开启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生命的挑战，属灵生命的严酷与现实。也感谢主赐下你的大能大力，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得胜有余的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胜。愿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得胜的人，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帮助我们教会成为有使命的教会。我们是国度的军队，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愿你来更新，来复兴我们，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牧师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基督的精兵，让我们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为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基督精兵前进》做回应诗歌。